祭于白帝宫，扶思秋雁芙蓉女儿之前。白帝宫，我们知道按照中国的五行，白是在西方，西方主秋天，所以现在芙蓉花开是秋天，所以是白帝宫，可以了解吗？白帝宫是主秋天的，因为它是在西边，它是主秋天的。比如说如果是赤帝，就是南方，就是夏天。那如果是青，就是木，就是东方，黑是北方。所以白帝城、白帝宫，我们看到蜀汉白帝城也是在四川，是在中国的西边。所以西边主秋天，主金，金属的金。所以他白帝宫，他认为这个晴雯已经变成了管秋天的花的神，所以他要住在白帝宫中，因为他不是管春天、夏天、冬天的，所以他是住在白帝宫中，抚思秋雁。思啊，抚思是一个官名，他是掌管、主管秋天艳丽的芙蓉花的女儿之前。所以大家读下去会发现，这个雷文基本上是一篇神话，他脱离了所有的现实的世界，去歌颂了一个完全神话的世界。妾思啊，他想女儿自临人世，就是晴雯来到人间，其今十有六载，很真实的告诉你，晴雯死的时候十六岁，大概是虚岁啊，因为中国的算法都是虚岁，所以用今天的算法应该是十五岁，大概是国三吧，这样的年龄。那所以我一直在讲年龄，是说年龄会呼唤起我们很多对《红楼梦》很深的感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几岁认识宝玉，然后他们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情感，然后最后她死掉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国三那个年龄会写一个祭祷同学的文章，会怎么写啊？所以他说其今十有六载，先其先之相及姓名，就是说晴雯的祖先姓什么，他们哪里人，因伦而莫能考者久矣，已经不知道了啊，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命苦的女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被卖来卖去的，所以她是哪里人，她姓什么其实都不知道。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贾家的一个贵族的公子王孙在祭奠一个被卖来卖去的女佣人，那个女佣人是哪里人，什么姓名都不知道的啊，晴雯只是后来给她取的名字，那已经都莫可考。而玉啊，下面这一句很动人，玉宝玉，我宝玉何其幸运，在寝枕节目之间，寝被子、褥子、枕头、寝枕节、梳头发、沐洗澡、寝枕节目。我想今天我们大概也不敢在祭文里面说这个人跟我寝枕节目，一起洗澡，一起睡在一个枕头上，可是宝玉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这么疼他，我为什么这样念念不忘，因为我们从小一起梳头发在一起，洗澡在一起，在同一个被子里长大，寝枕节目。所以因为文字的关系，所以你有时候忽略了它里面是这么动人的本质。他用到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四个生活的内容，盖一个被子的，睡同一个枕头的，用同一个梳子的，一起洗澡的，寝枕节目。因为晴雯就是照顾宝玉的人啊，寝枕节目之间，七夕宴游之席，我们总是在一起，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游玩也在一起。好，下面用到很惊人的四个字，这四个字通常都会认为是坏的字，至少有两个字是坏的，就是侠谢，亲昵侠谢。谢这个字是猥亵的谢，可是宝玉竟然敢用到亲昵，所以两个人这么靠近，靠近到可以换内衣，当然是侠谢。你可以看到他讲到谢这个字，我们讲谢衣就是内衣，那你可以亲到什么程度他可以用到谢这个字，因为我们平常跟一般的朋友都不敢用，可是你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两个人可以用到这几个字，因为可以亲昵到这么私密，亲昵侠谢，相与共处，仅五年八月有期。所以我一直觉得晴雯是真的有这个人的，因为他这里写到我跟他认识相处五年八个月，讲得这么清楚。 像一个神话，可是时间这么清楚。所以对曹雪芹的晚年来讲，这五年八个月是他生命里美好的五年八个月。所以如果他十六岁死掉的话，应该是十岁。他十岁大概照顾宝玉，他九岁大概卖到贾家服侍贾母，十岁大概照顾宝玉，然后不到十六岁死掉，五年八个月。所以宝玉这个时候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时间，而这样的时间是因为在这样的年龄，在同一个被子，在同一个枕头上亲昵遐谑，所以怎么忘得掉？所以这个祷文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祭文的革命，大概要从这个东西开始，就是说如果这个丧礼，要不然就不参加，如果参加它就是真实的，它绝不会变成应酬跟虚伪。可是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某某候选人会每天在殡仪馆每一家他都去祭吊，可是他真有用，因为大家觉得哇，他都来祭，那就选他吧。这是真实的故事，你就觉得不可思议。那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在自己家族里面母亲过世的时候，兄弟姐妹就说我们不发任何的讣文，所以到最后就是家族的十七个子孙在一起，因为我们觉得很私密，因为 你那个私密你觉得不应该去被打扰了，因为他非常非常私密，不管那个记忆或亲切，或者是他应该是共同在一起做一个回忆的一个部分。所以除了直系血亲的这十七个家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在场。那我也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葬礼里已经有点厌烦了那种很不舒服的东西，因为它变成太过形式化，然后大家好像是在摆排场做出作秀给别人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很亲的人，在宝玉很孤独的这个部分里，他就会讲出很真实的话，相与共处五年八个月。